好，我们来接着学习。提问题少了，这个进度觉得有点快了。
不散于法，应无所住。不散于法的这个法的那个解释和那个，就是前面解释那个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那个相，就他们俩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就这两个字。
就这个哈，不散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哈。这个法呢，这就是一个字啊，它在不同的地方会指的这个范围不同。这个法是指的凡夫所知一切法，包括限量的色声香味触，跟比量的法。那个比量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个第六个法，它就不是凡夫所知一切法。而是指的意识所想到的一切法，因为色声香味触是前五识所认识到的法，那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最后这个第六个法是意识所想到的法，它全是比量分别出来的，就是意识那个思考出来的。这个法呢，只存在在我们的脑袋里头，就是我们意识如果休息了。就是比如说晚上无梦睡眠，无梦睡眠当然前五识也没有了，无梦睡眠就没有意识的认识对象法了，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法，就对于你来说就没有了。当然无梦睡眠的时候，前五识也没有，就是前六识都不起了。哎，有没有那个只有前五识没有第六意识的呀？就是我们觉知东西的第一刹那，比如说早晨睁开眼，第一刹那，那就是什么呢？颜色来了，声音来了，感觉也来了，前五个色声香味触都来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升起，就是还没来得及分别这是什么颜色、什么声音，那就是光有前五识，意识还没有，意识那就叫那个叫我们叫癔症是吧？现在孩子睡，硬给叫起来了，往那一坐，对，实际上没醒，就是前五识你他也知道，看到这个声音什么颜色都来了，但是他脑子还没开始分析，就是这怎么回事儿，哎，他那个状态，就是说这个法呢，这是两个范围，像这个法呢，就是指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凡夫所知的这一切法呢。都包含这个字里头，就是菩萨于法，就是于凡夫所知道的一切相，一切有为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连限量的带比量的色声香味触法全在里头。然后呢，所谓就是这里头说的，所说的是什么呢？他在具体的说，这里头包含什么呢？包含。色声香味触法，你看，证明前边这菩萨语法的这个法，它实际上包含了什么呀？六种法，哎，这是它俩的不同。这个到最后，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法，就变成了什么呀？比量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哎，只存在在我们思想当中的一些法。
那是说一般的正法，哪个法是哪个法？
是佛法，就是对佛法正确的理解是正法。就好像《金刚经》，你就按照佛说的这个说，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你就知道说，我必须看不到一切相，就是一切相在我这儿一点影都没有，这才见佛。什么叫不是正法呢？那就是那个一般人现在的理解，就是说什么呢？我看到、听到的这些都不变，哎，只要我不执着，我意识不执着，这个一个说法是不执着有不变的东西，这就是就是正见了。有的人甚至就是说，我该那个就是就该度众生度众生，该布施布施，该干什么，这也是对的。然后就是什么呢？布施完了就完了，哎，我不去这个再想，叫不执着，这就更错误的理解了。那就是实际上你就是跟世间人，世间人里头也有那种人呐、啊， 就是大大咧咧的，或者人们说叫缺心眼的什么，就是那个，哎，刚办完什么事忘了，没了，那他就是佛了，呵呵，他就是不执着了，那个跟佛法一点关系没有。哎，佛法就是指的对佛法的这个正确的理解是佛法。
说这个法其实有几个不同，完全不同的意义，对吧？佛法跟这个世人相互触法那个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解释。
对对对，这就是实际上那个法呀，我们就光学《金刚经》后边就会出现很多各种的这个范围的解释。你比如说法跟非法，后边咱们讲到的时候根据句子具体来分析，就是这里头会，这也是我们汉字的优点，也是缺点吧，也但是优点很大，就是由于这个汉字啊，它是象形文字，就是基本上是法天地，山就画个山，水就画个水，田就画个田，日就画个日，这样由于它是这个就是那个法天地这样自然取来的啊，天地不变，它这个汉字就不变。结果我们汉字最大一个优点呢，就是从甲骨文，古人就是多古的文字，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能认识。你那个拼音文字就差得太远了。为什么呀？拼音文字是这个记声音的，声音人们这个就是不要说远古的变化了，那个声音变化太大了。实际上你就现在的北京话跟几十年前的北京话差别就大了，是不是啊？你更何况说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下来那个声音变化特别大。再一个就是词儿，新词儿旧词儿，你现在的北京话里头出好多原来根本就没有的词儿，是吧？你这样如果像拼音文字都是记录声音的，你这样造出来的单词，你认不出古人什么意思来。哎，他那个文化实际上，因为拼音文字它有一个什么缺点，它不是自然的东西，它是人纯粹人思维创造的时候，我硬规定这个就念什么那个，然后用这个字母去再去组，那个就是好多西方的小孩啊叫阅读不能症，就是他就学认不会字儿，他就那个脑子呀翻译不了，反应不过来这个字儿是墙那个字儿是屋子，他反应不过来，就是阅读不能症。后来专家就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让这些小孩呢，因为他会说话哈，墙就写个汉字，鱼就写个汉字，天地就写汉字，但是让他这个汉字就念他那个音，哎，全都就会了，一看他就能记住。哎，你比如说那个他说我要一条鱼，哎，就是写汉字，他一看他就能用英文念出来。因为什么呢？那个鱼呀，那个鱼就是一条鱼，呵呵，他一看他就英文随口就出来了。日月水什么，那就是一看就是一条山，就是个山嘛，所以他一看就英文立刻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汉字啊好处就在这儿，我们在那个联合国呀，我们汉字不是五种工作语言之一吗？那个永远是那样，在桌上你要那个放那个发材料哈，这次会议的文件，英文、法文、什么俄文什么，都是比如一尺高吧，到汉文那吧嗒就几寸，那个语言它那个信息量非常大，它给你表达的非常那个精炼，那个英文什么你学了之后是要学多少单词啊，你还得老得更新，就是有很多英文的他做过统计，大学生毕业的人很多那个就是文章他读不下来，就是稍微跨行稍微干什么那个单词他就不知道，但是汉字呢你学几百几千汉字行了，你什么都可以读，而且你一看那个字就知道它什么意思，因为它有偏旁有什么，你一看就这一组合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电脑，你一看这俩字就知道脑是干什么呀，是思维用的，这是电脑不是这个豆腐脑，他就知道啊这是用电来思考的，你一看就，你要在英文就得怎么样，就得重新造出一个新词来，就得硬背，隔一层那个非常那个。 这样说这个就是咱们汉语啊，好处哎，真的是好处非常大。你看这古人说的这话跟我们现在没多大区别，是吧？哎，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佛经理解的很准确啊。
老师，这个第一个反的范畴应该是最大的吧？它的范畴相当于整个虚妄。就梦法，对，所有的梦境，
哎，对，它是所有的虚妄法，
虚妄所有的梦，
对。
然后第二个法只是色声香味触法，相当于是六十中的第六十的这个比量分析的这个东西。
对，就是意识的认识对象，嗯，它是六十当中的意识的认识对象。
法不是有为法和无为法是什么吗？这不是可以概括一切法了吗？就是把有为法分为有为法和无为法，那这里面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
这个是有为法。因为我们凡夫认识不到无为法，我们现在说，哎，我知道无为法，这不是我认识到，你是认识的还是用有为法表达的无为法？明白了吧？我们现在说无为法，我们无法想象，无为法是无相的，是吧？你想无相，你给我想一个无相，你一想就是相，你不是是颜色就是声音。所以我们凡夫认识的一切法都是一切有为法，我们认识不到无为法。后边大家知道《金刚经》有一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个各个法师译的我们也综合起来一看，你就对这句理解的特别清楚。有的就是说都是因无为法而得，就是你认识到无为法了你才是圣人，就这个意思。你认识到的法里头，如果你认识到无为法，你就成圣者了。所以凡夫认识到无为法全是有为法，我们认识到的这个无为法，我们认识到的无为法既非真正的无为法，是名无为法，就只是把它叫做无为法。
那所以说老师，那这里说的有为法和那个就前一段讲的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这个相，
这个法呀就跟那个相画等号。哎，我们刚才说了相是样子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有样子就是相。说什么有样子？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有样子。哎，我刚才说了声音，什么样的声音呢？感觉。味道什么样的味道啊？都有一样。所以凡夫人都有相，所以说有相法跟有为法跟凡夫所知一切法全是画等号的。凡夫认识不到无相法，我们没法，也是不可思量不可思议，我们没法想象无相，跟没法想象虚空一样。
老师，还有下面的一个，就是生实性否，一个实性，这个实性是怎么理解？是只是那个地上菩萨那个算实性，还是可以方便说，像我们地前只要是理解上能够信了就可以算实性？
对，那个他这问的还是就是发菩提心的人，他是得闻如是言说章句，这水平不高啊。得闻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刚经，这叫得闻。得以听到金刚经，不一定是第一次见啊，就是他听到金刚经的时候生实信否，就是真实的信仰，指他真信，这个真实信的真实跟那个见到真实没有关系。
那后面佛在回答的时候讲的那个无量福德其实指的是地上的吧？你看他讲的是后面那句话，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何以故？故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
不是，咱们就把这一段这个，
就是他这回答和他的问这两个好像范畴感觉不太一样。
一样，咱们这样，那个刚才说实信，就是说须菩提问的是说见到金刚经他有能升起真实的信仰吗？哎，佛说呀，这个后五百岁有持戒修复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你看他是信心，信心就是相信哈，这是真的。以此为实，以金刚经为真实为正见为真实的道理。哎，如果以金刚经为真实的道理，那就是什么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认为面前是虚妄的。 这是以此为实。然后就说这个人呢，他已经与无量佛所说明，就是说他如果不是在无量佛所种了善根，诚实供养，他根本不可能对金刚经说能够真实生信。你看现在所有不信金刚经说的是真空的人，那就是供养的佛还这个佛所还少，哎，听的还少。然后注意啊，他已与无量佛所呀种诸善根，听到这个章句，乃至一念生净心，就是说他只要一念，其实也不是只说啊很短很短，就是说他升起了一个信心，就是说清净的信心，就是说《金刚经》呢，就是讲的一切真的是梦，哎，佛说的是实话、真话，这就叫，就是说他真的升起了一念净心，是这样的人。如来悉知悉见，显然还是指的那个跟上边一致的，还是那个说在无量佛所种了善根之后，看到金刚经之后就生起真实的信心，净信就是清净的干净的信仰，不掺杂其他的。像我们现在信掺杂了很多的其他的啊，一般的人都是有很多杂念，这就是我就相信佛说的是真语者实语者，哎，这样的人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这一些众生，哎，得如是无量福德。这个无量福如是就是像这样，什么样呢？就是指的前边这个看到金刚，他第一个能看到金刚经，第二个他能升起真正的信仰，这就是无量佛。哎，他前边种那个就是在无量佛所种善根诚实供养，他得的那个就是福德是什么呢？这个也是福德，就是你供养无量的佛，然后呢你才能够听到这个，就是见到无量的佛，这也是无量福德。哎，然后呢你才能见到甚深的经典，才能够相信甚深的经典，这都是无量的福德。你我们现在就说，就跟刚才举的那些例子，根本就见不到金刚经，见到金刚经还不信，那就是没这个福德，哎，就是供养佛还少。然后问这个就是解释一个原因，说这些众生为什么有这样的无量福德呢？因为啊，这些众生啊，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是指的复，是指的以前，就是以前我们一直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到现在呢，他这一念再没有那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就是他信，就是说就是我们。你如果现在说金刚经佛说的呀，真的是要离了这些相，佛的才是佛的境界，才则名诸佛，离一切相，哎，我知道这个我相众生相就是没有，这就是梦，梦中是一点都没有。你升起这一念净信的话，你这一念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我相人生，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在你这个一念生净信的时候，你再不像以前说一直认为人我都是真实有的，我们一直认为人我真实有的，在这一念净信升起来的时候，你再没有这个我相着，你说真的是没有，是指的这个。这还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叫，这叫什么正见哈？正见也分两个，一个是地前的，就是什么呢？在梦中的正见，就是他的那个思想对，佛说的意思他理解了，这也叫正见。然后说真正的正见呢，就是什么呢？实证、现证，就是梦没有了，照见五蕴皆空。这是真正的正见，也可以分这个层次。
那就是说，这个何以故后面这一段话，相当于就有两层含义了。如果有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闪念的这块，你证得了这个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它只是在解位上的一念证空。
解位上的。
然后你达到这个念念证空的时候，那个是指地上。
对对对，
就
是。
话还是指地前。
对，就是你一念生净信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以前的那些 那些指导项了。好，我们再往下一段啊，有问题可以随时问，问了之后是不是感觉更清楚一些啊？嗯，也帮助别人理解。
我还是往前问，然后问到那个布施的那一段。既然佛是在讲如何布施，然后但佛讲的是不住色布施，然后这个所有的不住于相，那这个作为一个凡夫来讲，那怎么个不法呢？那凡夫不是一直在相？
就是这样，就是佛说的这个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就是你应该这样，就是菩萨，你要是说我想做菩萨应该怎么布施啊，就是不住色布施，就是不要生起色，不住声香味触法，意思就是说你要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这样的布施那是菩萨的布施。我们现在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现在是在学习往佛说的这个目标，现在我们知道目标了，佛告诉我们目标了，我们要向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目标前进，前进的方法佛在后边还要说，哎，先告诉你目标是把五蕴都空掉，那样布施是真正的菩萨。你要是由人相我相众生相，有色声香味触升起，你就既非菩萨，哎，这是目标。然后后边呢，佛要给我们想办法，就是我说的那个，为什么我把那个最后一个记得提前老说，这就是佛最后告诉你说，那我们现在又不能把相空掉，我们老得住在相上布施，这又不是菩萨，那我们怎么办啊？哎，佛就说你应该做如梦观，哎，就是相没有消失，但是我知道这是梦，你只要记住这是梦，行了，你那个不用说，梦里的你都知道，这就是玩儿是吧？这就是那个假的，梦里的我们反复都承认，梦里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哎，佛就是找的这种方法，教给你的方法，如幻，幻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了，现在那个没有这样的幻化师，就是在大街上他就能，就是用道具就能幻化出话剧来，哎。你像现在我们就可以用那个电视电影来那个比喻哈，哎，就是如电影如电视，哎，你一看进去之后，看电影啊，看的也是很激动很害怕很紧张，哎，那就是你把它当实了是吧？如果你老是知道我是在看电影，那你就不会为它真的那个，那心情就大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还现在要求我们就是看电影的时候要进去哈，要看进去，看小说的时候要这个看进去，体会到才能体会到那个真实的，这都是凡夫执照那些是真实的那个方法。现在佛教给我们的就是说，你要知道面前如梦，但是呢我又要度众生，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熏习清净种子，为了这个熏习清净种子主要意思不是熏习说我度众生以后我会得大福报，那又值实了是吧？我熏习清净种子说这是梦，这样的话呢，你不管是在布施还是甚至你就是自己在走路在吃饭，你知道这是梦，这个种子生进去它就是破坏你这个梦的种子，哎，这种种子熏的数量一多，你的梦就生不起来了，你就从梦中醒来就成菩提菩萨了。这是金刚经教给我们如梦观的那个关键，它的目的是让你从梦中醒来，并不是让你在梦中做多少福德，你要是执着为梦中事实然后做福德，那就是前边我们说的大福报，大福报了之后呢，干坏事，干坏事就就下地狱，然后就六道轮回，就是整天就受这个罪。所以《金刚经》教给我们呢，不在你现在是在布施，还是在持戒，还是在忍辱，哎，甚至就是说在挑水劈柴哈，不在乎你现在在做什么，而在你是不是在做如梦观，哎，应做如梦观。这是佛告诉我们的这个修行方法， 你只要是在做如梦观，这就是正念种子，这就是能够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种子，就是破坏你的梦的种子，这是我们修行的目的。那个后边随时可以问啊，要捡着这个罪那个解渴的问啊。下边佛还没说完了话，佛说呀，这个人呢看到金刚经之后，他能够升起真实的信心。哎，我们说真实信心，真实的是照佛说的那个字啊。佛说说你应该看一切有为法都像梦一样，你就得把它看成是梦一样才行，那才叫真实净信了。哎，说这个人呢，他在这升起这个念的时候呢，他没有这个四相。注意啊，哦，刚才有一个下边有一个问题也说明一下，那个他一看说，哎，那个玄奘法师译的这个是八相，八相，那个谁鸠摩罗什法师等于是选了四相哈，丢了四相，后边大部分是九相，就是这个八相里头少了头一个我相，哎，那个后边都是九相，就是第一个先是我相，然后才是什么。有情想啊什么，哎，所以也可以说八相缺四个，或者九相缺五个，哎，保留了四相。所以鸠摩罗什法师这个本子呢，好处就是精炼，这个读起来汉文非常这个优美顺口。玄奘法师那本子，你看我们读起来那个是不是啊？就那翻译的作品。尤其是玄奘法师，他特别那个就是中式语原文的话，那个翻出来是很难读的。嗯，好，我们接着来啊，说这个菩萨呢，他这个在升起一念净信的时候没有四相，注意看后边啊，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这个我们就要界定什么是法相，什么是非法相。那个你看，他就把这个就是一切分了两类，一个是法相，一个是非法相。这个法应该就是那个上一段的第一个法，那个叫菩萨于法行于布施，那个法就是包含六个小部分的法。因为他什么呢，他就分了两个嘛，他不可能说无法相亦无非法相，然后在无色相亦无非色相无声相，哎，那样他才是那个意识分别的法。现在这个法就是包含六个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法。然后我们就来看什么是法相。无法相就是指的这个说法跟相跟有为法是划等号的，跟凡夫所知一切法是划等号的。好，这就是法相。说这个菩萨呢没有法相，那应该说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没有了，怎么还会跟一个义无非法相？非法相是什么？非法相是这个跟佛法没关系啊，是这个凡夫里头啊，就是跟佛法没关系的凡夫见里头啊，也有一种非法相。就是说什么呢，你比如说啊，有的人就说这世界上这一切法啊都没有，这是最高的真理，就是完空见。哎，有这样的，哎，有这样的外道，有这样的。这个佛教徒里头也有，不过那个他不是究竟，不是究竟的那种见，就是他只是在理解过程当中，他学到一定的程度。他说：“你看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应该是一切法都是虚妄，就是世界上应该没有法。”他只是一个暂时的理解，外道的那个理解呀、啊。他已经作为一个叫主义，就是一种哲学，一种论点成立起来了，而且还有很多信徒，很多什么，哎，他是那样的，就是在凡夫见里头有一种啊，这就叫非法相，就是什么呢，否定一切法的那个那种见，叫非法相。有这样的见，就是他认为一切法都不对，哎，只有这个一切法都没有，那才是世界的真理，世界的真实， 那就叫非法相。哎，就是他执着一切，就是真实是没有法。说这不是跟那个佛说的很相近吗？那不一样，他那个是没有法就成了真理了，就是到此是最高真理，就是完空是最高真理。你看佛说的那个不是那样，你一开始那个须菩提问问题的时候就说，我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就说你应该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就说明什么呢？不是一切法空，而是心不空，对吧？我们说这个金刚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说你怎么修这个心。哎，须菩提问也是有这个心的，有这个前提的，佛回答也是承认这个心是有的，我告诉你怎么修这个心。所以佛教是什么呀？究竟的真理是唯识无界，三界唯有心，它不是完空。像这儿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这个相它不是世界上一切法，就跟我们说这个相跟法相等的这个法，它也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法，它是凡夫世界里所有的法。但是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只有凡夫啊？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凡夫没别的了，那这句话就变成完空见了，对不对啊？但是佛菩萨不是那样认为的，佛菩萨认为世界上有凡夫，还有什么呀？圣者，还有佛菩萨超越凡夫境界的，有梦，还有从梦中醒来的人。你这个，你梦里的法，你才多一点啊。那梦外的真实法，你根本梦里的法跟他没法比，是不是？梦里的法根本不存在嘛，就是你人的一些妄想，只存在在你的妄想当中，那算一点什么呀？那真实法，无量的众生心，无量的佛菩萨心，那多广大呀，更这个那么广大的世界。所以佛教绝对不是完空见，哎，你到处都能看，你看那个上边那一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紧跟着就说什么呀？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是这样说的吧？这就告诉你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只要有这个相，凡夫想的这个样子，这就是假的。然后你把这诸相呢都空掉之后，你就见了如来了，你就见了真实了。所以佛教绝对不是完空见，它是有更广大更高的境界等着你，让你见真实的。所以呢，这就是说这个凡夫的见里头啊，可以分为一个是法相，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执着的这些法，但是有少数的外道呢，他会执着呢非法相，就是他说我最高啊。你像那跟佛辩论的那个谁，舍利弗的舅舅，修外道的，他跟佛辩论，他到那儿他说什么呀？他说我不接受一切法，这就是个非法性。我不接受一切法嘛，一切法都是错的，我不接受一切法。哎，你看高明不高明？他觉得他是什么呀？他是专门练辩论的，就是谁都辩论不过他。但是那个他姐姐怀了舍利弗之后呢，就好像变得非常聪明，后来他就知道他姐姐怀了一个天才，所以他就等着他姐姐的孩子出世了呀，他要辩论过他，这样就显得他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了，因为他找不到对手了嘛。结果到他去这个修炼的时候，他要练习啊，等着回来，他认为那个舍利弗已经长大了，可以辩论了，他回来了。回来了一问，说出家了，说跟谁出家了？说这么聪明的人他还有老师，说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出家了。他就说这个老师肯定比他还厉害，那他得辩论过释迦牟尼佛那才算本事啊，就去了。但是他已经练成了，他认为肯定胜利，所以到那儿之后他就说 我不接受一切法。佛说，你的这个法你接受不接受？我不接受一切法，你认为这是最高的法了啊，可以打倒一切法。哎，佛说，你这个你不接受一切法，这个法你接受不接受？他一想，我接受了，那就是我违反了自己，推翻自己政见了，是吧？我如果连这个法也不接受，
我刚说句废话。
对，就是说自己那个就是把自己的法也推翻了啊，那没有法了。后来他想，我没法回答了，我已经败了。可是他说，我这样当着这么多人承认我败了，这太掉价了哈，我一世英名就毁在这儿了哈。他就说我得装一下，他说呀，那个他回答的好像是这个法我也不接受，这样的话至少呢就是他还没有推翻自己那个原则哈。他实际上这个已经是那个推翻的原则了，因为你等于你那个说原来我不受一切法，这是我的主意嘛哈，现在呢我这个主意就取消。但是他说这个失败啊比那个失败不明显，如果我说我接受哈，那就一下是大家谁都看出来说他失败了。结果他就说我选一个那个不明显的，就是那个就负隅顽抗一下吧。结果佛呢没有说他败，佛说了一句什么呀，反正就是佛当时就给他把这个面子呀就糊弄过去了。哎，这一下对这个佛就佩服得不得了。哎，就是本来他胜利了，他不在大众当中宣布说他失败了，结果还给他保留了面子，那就一下就威佛啊。这就是那个非法相，就是在凡夫里头有一些自认为高明的人呐，知道这种见，哎，就是我否定一切法，我最高，哎，实际是玩空见，这就是非法相。你看，这就是层次。我相、人相、众生相，这都是一般老百姓都有的相。现在呢，提高了一个层次，就是说，在凡夫里头还有一些自认为比凡夫高明的人，实际上也是高明，至少他不用为生计忙，他有时间去思考哲学，去这个练习辩论，反正是比较高级的人，他会有一种非法相。说这个菩萨啊，他连那个非法相也没有。实际上，这个非法相还是用法相怎么样啊？假安立的，因为凡夫无法思议那个无相嘛，你所有的想法都是有相的，你这个非法相实际上还是用你的那个叫法相来那个，不过它名字是叫非法相，因为我名义上我是那个否定一切法嘛，这是法相跟非法相的意思。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这个话又帮助我们理解啊，就是说我怎么知道那个对金刚经升起尽信的那个菩萨他没有非法相啊？因为啊，如果这些众生他只要心取了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就是只要他心一取相，那你非法相也是一相啊，你是叫做非法相，你得想，你得说，哎，你得安利他，那也是一相。所以只要你若心取相，只要你心里有相，你像我说，就咱们就具体说舍利弗的舅舅说吧，我不受一切法，对，我不接受一切法，这是不是相啊？声相、声音相，你心里不想这个，哪有这个想法啊？哎，这就叫若心取相。所以说这个，因为前面说了这个众生呢，他生了净信之后呢，他不取一切相，所以呢他不会取非法相。若心取相，就是着我人众生受者，只要有相他就是着相了。这是前面说不取两个相，下边又具体的说刚才这里两句话。若取法相，就是取前边那个，即着我人众生受者。哎，你有法吗？那当然就是有人有众生受者。因为这个我人众生啊， 这是一切法的一个中心，这是一切法的一个中心。因为那个没有人的那个法，人们是在想象当中说客观存在的，那个实际上没有那个东西，就是说一切都是我们众生想出来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众生就没有一切法。哎，所以呢这个我人众生实际上是一切法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只要你取法相肯定有我，谁取啊，是不是啊，你谁想啊，颜色谁生起颜色啊，谁生起声音呢，所以都是这个，所以说你取法相就着我人众生受者，何以故？
老师这个着是什么意思？
着就是执着，执着。现在对这个执着呢也是误解，因为我们这么说啊，末法的时候啊，众生对这个般若经的误解啊，就是一个整个颠倒过来，就是说般若经是说五蕴皆空，我们现在就认为这个空不是没有，把这个空颠倒成有，然后他由于这个核心的意思颠倒之后啊，他就需要把经里头所有的话跟他颠倒过来的这个理解要一致，就是一个对般若经核心的颠倒必然要引起对所有句子词的理解跟他颠倒的这个意思一致，其中包括这个执着，我们现在就理解错了。执着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住，就是不住于相，就是不执着于相。什么叫住？你一升起就叫住。哎，你一升起说我看到他了，这就是住人我相，是吧？你一升起颜色就是住在颜色里了，你一升起声音就是住在声音了，你一住在什么里头就是执着。我们现在理解说什么呀，说升起色声香味触不是执着，只有那个意识去想这是声色声香味触才是执着，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说的那个观点，说我们现在其实跟佛的现象是一样的，佛也是色声香味触法全有，只是什么呢，佛不知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啊，他不知道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比如说他看到一个人，他不知道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人，这才叫执着。哎，只要他不知道有永远不变的自性，那就是没有执着。哎，那我们就跟佛一样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我说的那个，一般老百姓啊根本就想不到说还会有永远不变的人，永远不变的桌子，永远那个是探讨哲学比较有闲工夫的人才能立那种论，一般老百姓知道什么都坏，什么都会坏，哲学家的主流也是知道万物皆流变，什么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当中，哲学也是承认的。所以要是按照那个执着是这个就是执着永远不变的自性才是执着的话，那就等于就是把整个般若经的意思就变成我们凡夫见了，就是我们凡夫见就是般若经，我们现在就跟佛的状态一样了，那我们就不用修了嘛。你说我们还修什么呀，我们又不执着一切有永远不变的自性，没有遍计所知性了，没有去的东西了，一切都是缘起法，都是那个一他起，都是有的，那我们还修什么呀，我们的见跟佛已经一样了，就不用修了，就那说甚深般若什么成佛是这个就是要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干什么呀，你找不着活干了。所以这个着就是执着，这个执着就是住，住就是只要你一升起就是住，你眼前你还没想了，颜色一起来你就已经住在颜色里了，声音一起来你就已经住在声音里头了，这个着跟住是一样的。若取法相必然着我人，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说少数的那个外道，完空间的外道，那个自以为高明的外道，取非法相，其实呢还是着我人众生的。你看咱们还说具体舍利弗的舅舅，我不受一切法，就我们给他用现代词加个点，我不接受一切法，有我没有啊？有我，一切法是谁的呀？是别人的法，哎，别人有法，我不接受。我人众生他，你别看他执着非法相，他我人众生他都少不了，没了我人众生哪有非法相啊？所以这个佛说这个话，这一说就叫说的明明白白的。外道练了多少年，觉得高明的不得了，嗯，没用。
老师，这里为什么有个合一故啊？
哦，这是说这两个的关系，就是说有的人认为啊，取法相呢那是有我执，要是取非法相他是否定的，就没有我执，一般人是这么认为的。哎，现在佛前边的话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菩萨既没法相也没非法相，这个里头就有问题了。哎，为什么呢？哎，佛就说如果取法相他着那个我人众生，何以故是答前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他没非法相也是，哎，就是说何以故呢？他取非法相他也是着我人众生，所以呢就是我知道这个菩萨呢他既没有法相也没有非法相，他是彻底的无相。是故佛做了一个总结，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那个外道就是说不应取法是对的，他认为就应该取非法，就应该打倒一切，就应该否定一切，怀疑一切。西方哲学也有这个叫虚无主义，哎，都没真的，哎，那就是叫颓废。那哲学家就很怪了啊，因为他认为一切都无所谓嘛。当时印度佛在世的时候，印度外道也有这样的，因为印度外道水平很，就是比一般外道啊水平高，他一般的，你像印度教一般的教义就是说这一切不是真实的，这一切是大梵天的一个游戏，哎，这个认识水平很高的。有一些外道就是又给发展一步，就是说你大梵天玩的游戏它还有真实啊，大梵天是真实的。还有的外道就发展到说什么呢？就是没有真实，哎，没有真实，所以你做什么都对，那个叫顺势外道，当时那个印度外道叫，那个教主就跟他女儿结婚，他说你都是假的嘛，都无所谓嘛，哎，你干什么都行，哎，干什么都没有错，没有错误，反正就是那个行为就很怪，这就是那个叫取非法相的，就是认为世间没有法，都不是法，哎，你无所谓，干什么都行。顺势派，嗯，
老师这两句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是把那个相字省了吗？它是不同的意思。前面是说法相、非法相，
嗯，
然后这里，
这个我们前边讲了，法跟相怎么样画等号，哎，所以呢，他说法，你这个法都是相，是吧？说相呢都是法。所以他就是不管，就是我们说的不管这儿是什么意思，那儿用什么词儿，什么他都是为了给你就是换一个句子，换一个词儿来说明佛心里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事情。哎，所以佛这儿他就是为了简练吧，就是说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取法，就是说取就是执着有，就是住，就是有的意思。哎，不应也不应取非法，就是说否定一切空无主义、虚无主义。哎，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就是你们这个和尚们呢，知我说法，知道我说的法，如法喻者，这个法就是指的这个佛法了。哎，就是佛说的这个《金刚经》啊，什么六度啊，这些佛法。就是说如来经常对这个弟子说呀，我说的法就好像法喻，如法喻者，法是木筏的，也是那个渡河用的，哎，就是 如法语就是说，我说的法就好像渡河的船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说的法你不要执着，这个是究竟境界，这是真实境界，实际上也是在虚妄境界里头假安立的。我说这个法是起什么作用啊？就是用这个船把你渡到那个无相的彼岸。我们在这个凡夫这都有相梦中吧，哎，你坐上我这个佛法，空这个法，空空空，最后到了彼岸就怎么样啊，就没有相了，把一切假象空掉了，见到了真实。所以我说的法呢就像一个船一样，哎，渡船，渡河的船，到了彼岸之后见到真实的时候，你还要不要这个虚妄相假安立的这个佛法呀？就不需要了，他完成任务了，他把你送到真实的彼岸了，你从梦中醒来了。当然你不会说我梦里头那个佛法非常宝贵我还要带着，你这就好像说你到了岸不上岸，你非要背着这个船哈，你上不了岸。哎，所以这个法呢应该舍掉，法上应舍，就是说我说的这个佛法到最后你实证真实的时候你都应该把它舍掉。我们前边讲摄论费了好大的劲儿讲，到最后你证空性之前要舍掉什么呀？唯识想，就是一开始一直说唯识无境，唯识无境，就是我只有一个心，我心里的法都是妄想，空心里想的一切法，空空空空，到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呀？唯识无境，还有一个唯识想，哎，最后把这个唯有识也空掉。说唯有识怎么能空掉呢？你说的这个唯有识是你心里想的唯有识的一个声音，一个名字，它不是你真正唯有的那个识。所以呢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就是指的不是佛法的东西。哎，就是你在用船渡过河的时候，你是舍掉除了这个船之外的一切法，等着到了对岸呢，你再把这个船舍掉，你就到了真实的彼岸。前边佛说这个过了五百年，就是五百年将过完的时候，正法将灭的时候，会有这个持戒修福的众生见到金刚经，然后呢升起，就是真的信金刚经说的是大实话。哎，这个菩萨如来啊悉知悉见，知道这个菩萨呀，就是他升起的这一念净信呐，里头真的是没有一切相。一开始我们说的是无四相，这个大家好理解。佛这个地方呢，又深了一步，说这个菩萨呀，他没有这个四相，没有法相，法相比四相的那个还广泛。四相只是指的人我，那个这个法相还包括法我。就是桌子门什么这个房子，哎，这些无法相。然后还要怎么样啊，这个菩萨心里头没有非法相。注意这个非法相啊，实际上是在承认法相的前提下才会有的一种相。就是因为什么，它的内容是否定法相。如果你真的一切法相都空掉之后，你不会升起非法相。哎，你没有法相了，你怎么去否定它？所以它的那个前提还是得承认有法相，我呢去否定法相。所以这层次并不高，但是在一般人里头，这个思维层次里头属于一个好像表面上比较唬人的哈，你就好像那个说我达到一切。哲学里头什么那个怀疑一切哈，有这些那个说法，哎，都觉得和这人厉害啊。舍利弗舅舅看来这个故事还挺那个，给我们帮助挺大哈，就知道了这个外道什么叫非法相，哎，深了一步，就是说这个菩萨呀，他心里都没有完空见，没有非法相，然后又来详细的解释说不应该取法，不应该取非法，讲了这么一番道理。以是义故，就是以这个道理 来说，就说这个菩萨呀，应该是不取一切法。以这个道理来说，哎，如来常说，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如来经常对弟子们提醒，说你们要知道啊，我说的法实际上就是一条渡你到彼岸的船，到最后你到彼岸的时候呢，这个船你要怎么样啊，舍掉，不要执着，就是你像那个有的人就执着，哎呀这个金刚经非常好，我要这个。不过我们现在啊，是根本对金刚经的信心就太差了。你要是有人说金刚经是世界上最宝贵的，我要什么供养，我要送多少遍，这都是很难得的，还没到那个就是佛说的这种哎。所以佛的这个弟子啊，你像须菩提他们善根太深了，所以佛跟他们说呀，我说的法就像船一样，到最后也要舍掉的，何况不是佛法的东西，就是佛法都要否定的东西。哎，我经常提醒你们这个，实际上这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对这些快要证空性的人，告诉他说，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不要太执着那法了。我们现在呢，是船还没有，我们现在在造船。你现在老宣传说这船也要扔掉，有这样的人，你在那跟他说一个什么道理？啊，他那一来说什么法上应舍什么，你这个有法你是执着啊，我才是那个不执着。你连法还没有，你在那啊就要扔船，就要扔船。你只要有船才有船，还要渡到对岸，你才能使。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多，佛呢就要经常的这个对各种人来提醒。所以你看这个。佛这个时候说的这个众生啊，是佛入涅盘后500年的众生，说呢再有500年还有人没有人信呢、啊、不是绝对没有。佛入灭700年出的谁啊，龙树。哎，这个说为什么那么晚了还会有人信呢、啊、佛菩萨不舍众生。哎，我们这个里头永远这个有，甚至这个就是到没佛法的时代也会有佛菩萨的那个，他随缘度众生嘛，能让你这个前进一步就前进一步。所以这个里头问题很复杂，就是说大的是正相末法，但是在这里头呢不能，不是绝对的，不能排除有一些佛菩萨来。你看那个龙树菩萨多伟大，在佛去世900年是那个无着。哎，你看他俩是在这一生，那个龙树正道初地，无着正道三地，当然他也是先那个正道初地，他是在听弥勒说法的时候正道初地，龙树菩萨是在龙宫读经的时候正道初地，这是就是马上要证圣者的菩萨，他来干什么呀？这就是他发的愿度众生，虽然是在相法，哎，相法甚至末法会有佛菩萨来这个来帮助我们，而且你看他这个作用多大。佛在世的时候大部分弟子是那个叫声闻小乘，哎，然后那个就是大乘弟子少，但是佛呢把经也说了，有的在天上说，有的在什么色究竟天说，有的就是在给居士，就是在那个维摩诘，哎，那个大乘经，但只是他接受的人少，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小学的人一定是最多的，中学然后到博士，哎，那肯定是最少的，高级的法接触的人上，但是都说了，都保存在这些人手里。像那个龙树最后读大乘经上哪儿，上龙宫，哎，龙王保存了。这就是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怎么算因缘成熟呢？就是小乘在按照佛说的那个修，好多人证阿罗汉之后啊，很多其中根性比较好的这个小乘学者呀，就考虑新的问题了。一切没有人我，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 当时后来你看他为什么分那么多派，分那么多派啊不一定是坏事儿。里头就有的提出来，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解决这个无我呀，他认为应该有一个不是就是我们执照的灵魂，当然更不是我们执照的这个五蕴身的我，这个大家都连外道都认识到这个身体不可能是我，哎，外道一般认为灵魂是我。佛教高明的就是说，实际上你说的那个灵魂，不死不变的灵魂也没有。有一些小乘人就考虑究竟有什么，就提出叫有分心，实际上就是他猜想应该有一个阿赖耶识。哎，而因为佛在那个小乘经讲过阿赖耶，哎，暗示过，还有的叫穷生死运，就是你只要在生死里头应该有一个这个你的心，叫穷生死运，就是到你完全把生死全灭掉之后它才消失的，就梦没有了才消失的。还有的叫什么，咱们在学社论的时候咱们见过那些名词啊，在小乘就开始考虑那些，所以他就分了很多派。哎，实际上这是什么结果，后来有一些就发展成什么呀，发展成大乘，就是他就认为这个法也是虚妄的，也是不真实的。到这个时候了，有的人这个就是大乘的问题提出来了，就需要有人解决，龙树菩萨就来了。哎，他在小乘的天下里头，他自己去，他善根深呐，他觉得天下经读完了之后，他觉得还应该有这个更好的经，结果有一个大龙菩萨就把他引到龙宫里，哎，读到了华严经什么，这都是因缘，佛菩萨老在看着我们了，只要你因缘成熟有这个可能性，他就会帮助你。哎，结果他取回大乘经来，在小乘的天下竖起大乘的旗帜，宣扬般若经，就是刚发菩提心回小向大的人应该学般若经，就是说这个不但人空，而且法也是空的，宣传这个。你看这就是后五百岁有人生实信，后七百岁哈还有人生实信，但是这是少数了。然后呢，到这个龙树一开始也是实行不开啊，都大家都反驳他，什么大乘非佛说，结果他说的这个又符合佛说，逻辑又有道理，你听明白之后啊，它包含了小乘的道理，你就跟那个你听唯识，听完之后小乘中观的道理都在里头，你一听明明白白的。你看我们现在学金刚经就省事多了啊，因为我们知道真实有什么，我们不怕要完空。你要是不学唯识，真的是很难相信金刚经，你真的是一切凡所有相都是空了，那你又不知道什么是真实，那就是完空的感觉吗？谁也知道完空不对，所以这个确实很难相信。但是龙树菩萨呀，这个本事太大了，他就让很多人都相信了，都这个学大乘。结果有人呢，因为不知道是什么真实，有人就走到了什么呢？认为一切都是虚妄，没有真实。无着菩萨就出世了。出世干什么呢？去这个上天修弥勒定，上天听弥勒讲唯识，回来呢告诉大家，虽然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但是呢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三界唯有心，一切唯有实，唯实无境，有什么没什么。众生提出这个问题来了，该解决了。实际上那个经是什么呀，释迦佛早就说好的，什么解深密经早就说了，哎，然后弥勒菩萨呢在天上告诉那个谁，瑜伽师地论第七十几卷，一卷半，就是整个解深密经，就是弥勒菩萨在当时报人法会听了，现在呢时候到了，我告诉你。然后无着菩萨下来呢弘扬为实，哎，结果呢把那个完空见又纠正了，正好是佛说法的三个阶段，哎，在这个世界上发展，它都是有逻辑关系的。 不到时候你这个说法不按时候说呢，你反而那个起不好的作用，所以这都是有因缘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这节课不错啊，这个中间有问题立刻就提，我觉得是比较解决问题，希望大家发扬。建议大家呀，带支笔带点纸，你有问题记下来，要不一会儿听听就又忘了，哎，然后呢，合适的时候再来提。好，我们来回向啊。